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题目，叫"性和性为何物"哈。那个，当我们觉知的时候呢，讲员讲完布道会，对不对？通常都问大家有谁信主了，请你举手哈。那然后那个讲员或者牧师说："你信不信耶稣是你救主啊？"信的哈。通常我们都说"我信"哈。那然后受洗的时候呢，因为弟兄姐妹都参加过那个受洗班了哈，然后也见过一些长老啊，一些资深的弟兄姐妹有信心的查问了，所以通常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也会问你是不是信耶稣是怎么巴拉巴拉，然后那个只需要他回答说我信就可以了哈。那所以呢，而且呢，我们每个月的圣餐呢、崇拜呢，我们都会宣认我们的信仰，对不对？使徒信经，有些教会每个礼拜的，每个礼拜都读使徒信经的哈。哇，我信什么？我信什么？我信什么？我信什么？对不对？都是我信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，最常用的字就是我信，OK，对不对？也最被滥用的字也是我信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想，究竟我是相信呢，还是迷信呢？我们不要说那些拜偶像的迷信哦。拜偶像人迷信，因为他们信的时候，他不知道那个偶像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他不晓得那个东西是来源是什么，内容是什么。他只拜那个菩萨，拜那个偶像，是希望那个菩萨偶像来保佑他，然后他就跟他没关系的。所以呢，他是迷信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信什么东西，他就迷信。那相信是什么？相信是你知道你信的是什么，你知道你信的是谁，OK？那所以基督徒当中也有迷信的人哦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拜偶像人迷信哦，很多基督徒都迷信的，信得一塌糊涂，那些人我们就称为迷信。那在我信仰当中呢，那我信仰过程的里面，我初期的时候是这本书啊，《铁证待判》这本书呢，是影响我最深的一本书，我希望介绍给弟兄姐妹。这本书的作者是麦道维牧师哈，他是一个年轻的牧者，他专门在那个大学里面去讲福音的，讲布道会的。那这本书写什么呢？这本书是介绍圣经的独特性，然后圣经的正典，我们这66卷是怎么样产生的？那个这，然后我们这个正典，我们现在手上这本圣经的可靠性，从历史文献，从考古学的文献。怎么去证明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呢？然后这本书那个信铁证待判这本书也讲到，耶稣基督是应验旧约弥赛亚的预言，然后其实还有很多的预言哦，他都做了一个 probability 一个机会率哈，叭叭叭写出来啊，这个预言假如应验的话呢，它的机会率是多少？啊，这个预言，假如它应验的话呢，是多少啊？他就写，他的很多这种的东西，然后呢，结果呢，他认为，假如圣经所预言的可以实现的话，基本上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哦。当然，我讲到这里了，我讲这本书讲到这里，大家要去看这本书啊。假如有些人很喜欢去思考的，这本书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书。那我们介绍完这本书，所以我刚才所说，我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信主是有理性的，所以我们是相信主，我们不是迷信的。哦，某某人说耶稣很灵哦，哦，我就拜耶稣。啊，某某人说哦，祷告很灵哦，哦，我就去祷告。啊，某某人说啊，什么什么，不是某某人说，是我们很知道，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。那今天，贵明帮我们起带我们读这2节的经文。耶稣在门徒面前，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个事呢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。那这个"基督"这个字是希腊文啊，原希伯来文旧约呢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啊，弥赛亚这个字就是基督。所以你在新约里面看不到弥赛亚这个字的哈，因为它是新约希腊文写的嘛，是基督哈。所以耶稣基督意思说耶稣是弥赛亚，弥赛亚是什么？是旧约的一个受膏者，一个他们在等候的一个盼望，一个救世主。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 我们感谢主啊，圣明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讲台啊是非常严谨的，真的。讲成道把关哈、啊，要在讲台里面请那个讲员，都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包括他自己的讲道也是。OK， 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教会呢随意的解经啊，随便讲啊，这个什么东西，这个随便啊，这个字是这样解释这个，但我们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OK， 那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不要只看那个字的表面，然后看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那我们现在来看，信是什么呢？耶稣在人徒面前行了许多神迹 ，OK， 很多很多，假如记在整本圣经记不下来了 ，OK， 但那目的是什么？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叫我们信耶稣就是那个旧约的所预言的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。因为信了他，我们就因他的名就得生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仰，基督的信仰，耶稣基督的信仰，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在旧约的时代选了一个民族，就希伯来民族，他一个的人雅各，后来雅各的名字改以色列，以色列的后裔。OK， 然后呢，在对这个民族亚伯拉罕的后裔所应许的，就是将来有一个弥赛亚，然后就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就很多很多的很多的预言，很多的提示，将来的弥赛亚是怎么样，是怎么样，是怎么样，是怎么样。OK， 那我们的信仰，基督教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，圣命堂的信仰，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，都在他身上应验了，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。 OK， 那我们来看这个那个圣经来讲呢，那刚才我们说信这个字和信了他啊，这里出现了两次，对不对？信耶稣是基督，然后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这个信这个字呢，是一个继续的信啊。有些古卷呢，它翻译成使你们继续信啊。在约翰福音里面呢，出现了信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呢？出现了98次啊，这个字。所以我们今天就从约翰福音，只看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里面讲信是什么。 OK， 信是什么？刚才我讲过了，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。好了，那我们就问了，那犹太人一直在等候弥赛亚，对不对？一直在等这个基督的降临。那为什么犹太人不接受耶稣是基督呢？你想过吗？既然他们在等候弥赛亚，为什么犹太人拒绝耶稣，到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 ？OK， 但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这基督徒。反而我们就是外邦人，我们不是以色列人，反而我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呢？他们反而不信呢？哎，旧约来讲，他们比我们更熟，哎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读旧约，还好现在我们一起来读圣经，假如不是读旧约，读到一个地步，对不对？啊，出埃及记，读到出埃及，很多时候都我们读到出埃及就停下来，我们永远都出不来埃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哎不看了，哎呦都不知道他讲什么，我们就不看了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他们这么熟悉圣经，而且他们会背圣经，那为什么他们拒绝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是基督呢？那我们就来看，这当时耶稣来的时候啊，他们其实以色列民族已经经历了多次的国难。在耶稣的时代，他们已经经历了600年，差不多600年亡国之苦，他们很渴慕，很渴慕弥赛亚，更对弥赛亚更大的期待。但是为什么他们拒绝耶稣是弥赛亚，拒绝耶稣是基督，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呢？犹太人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，他们有三个原因。弟兄姐妹，请你看哈，大家要留意哈，犹太人，那牧师讲完这一篇道之后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犹太人不接受耶稣了哈。 不要又回来问，哎呀，为什么犹太人不信耶稣啊？那我就很生气了哦。你知道一个人，我常说一个，我们预备讲道是用很多很多时间的哈，讲传道预备一篇讲道是花了很多很多心血。那你们就安安舒舒服服的坐在那边，或者坐在沙发，或者打瞌睡，或者跑来去喝杯水。然后我们讲到好像在打发时间哦，反正刚才我唱了诗歌，待会报告完，等牧师的祝福，阿门就散会了。我们没有珍惜我们是同工的心血，对不起弟兄姐妹，生命堂弟兄姐妹，我希望生命堂弟兄姐妹去欣赏、去珍惜牧者所预备的心血。OK，你们跟我们说，哎呀，牧师，你们很辛苦，哎呀，讲传道你们很辛苦啊，哎呀，你们很好啊，这是没有意思的，对我们来讲，最重要的回报就是你们好好听到，好好查经，然后把我们的心血放在你们心中，你们学到功课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回报。对我们讲1万次，哎呀，牧师你很好，讲传道你很好，更宝贵，对不对？你问讲传道是不是？OK，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在听到的时候，真的是用你的心在听到，然后写下笔记。OK，不要在那边打瞌睡，不要在那边好像把那个40几分钟、50分钟时间都过去了，要好好学习，你才会成长。人家不信主的人问你，哎，为什么犹太你们基督徒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，为什么犹太人不信呢？犹太人那个他们旧约比你们更熟啊，为什么你们接受啊？啊，希望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在学习哈，就好像上个礼拜讲传道讲天国跟得救一样的哈啊，那我们又不要回去再问那个问题啊，是不是一个人可以进天国啊就可以得救啊？你要留心去听，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哦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把圣经再看一次，然后好好的藏在心里啊，弟兄姐妹，你懂吗？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，不是随便，而是把那个真正的意思。藏在你的脑海当中，藏在心里面。OK，犹太人不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三个原因：第一，弥赛亚不是神本身啊，他认为弥赛亚是个人，是个救主，不是神；第二，弥赛亚是政治的领袖啊，待会再详细来讲，弥赛亚不应该受苦。OK，这三点是犹太人不能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原因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，犹太人认为弥赛亚不是神的本身，OK？因为弥赛亚这个字是受膏者，刚才我讲过了，旧约只有三种人是被膏的，被受膏者，第一是君王，第二是祭司，第三是先知，这三个职分是受膏的，所以他们头脑当中认为弥赛亚这个救世主呢，他可能是个君王。他可能是个祭司，他可能是个先知，因为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嘛，你懂意思吗？但是呢，旧约圣经明讲说弥赛亚是神，你看以赛亚书7章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此，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？就神与我们同在。但圣经预言将来的弥赛亚说，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，很清楚讲这一个弥赛亚是神。第二段经文，以赛亚书9章第6节，我们这一节很熟悉了，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会读的。我们一起来读：因有一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里很清楚的讲，他是全能的神。旧约圣经讲受膏者，没错，弥赛亚是三个受膏者的职分，是君王、祭司跟先知。但是圣经也有讲，弥赛亚他就是神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全能的神啊，这个意思。OK。所以犹太人的观念的里面，他只认为弥赛亚是君王或者祭司或者是先知，所以当耶稣说他是神的时候，他们不能接受。OK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犹太人认为弥赛亚是个政治的领袖啊，弟兄姐妹你记得吗？ 当耶稣在受难之前一个礼拜，他们很热烈的欢迎耶稣进城。他们耶稣骑着一个驴子，大家记得吗？犹太人把衣服放在地上，让那个驴走过，对不对？他们拿了棕榈树、棕榈叶，说：“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对不对？何山啊，何山啊！”他们当时欢迎耶稣的时候，他们认为他是弥赛亚，认为他是一个政治的领袖，带他们推翻罗马的政权啊！他们当时是这样想的，所以他以为哇，耶稣很厉害，可以用水变酒，耶稣可以五饼二鱼喂饱这么多人，耶稣可以叫死人复活，可以医治瘫子、瞎子，耶稣一定带领我们可以推翻罗马的政权。所以当时耶稣进城的时候，他们好高兴哦，欢呼欢呼欢呼，因为他认为他是一个政治的领袖。但是到最后几天以后，他看到耶稣没有带他们推翻罗马政权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到最后就说，把耶稣这个人钉在十字架，我们不要这个人，我们宁愿比拉多里放了一个杀人的囚犯，我也不要这个骗我们的这个耶稣，我不要这个耶稣。这个名字在当时很普遍的 ，OK， 很普遍的这个名字。但我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我们通常说主耶稣、耶稣基督，就变成了这个耶稣是基督，就不跟耶稣这个名字呢，很普遍的人来讲，就有很大的分别。当时那些人以为那个受难之前一个礼拜，他以为耶稣是个政治的领袖，他是弥赛亚。他带我们推翻罗马政权，但耶稣没有的话，他们就180度的转变，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。他们认为，哦，这个不是弥赛亚，因为弥赛亚一定是政治的领袖。但是圣经怎么说呢？我们看约翰福音6章14节到15节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是说，这正是要来到世间的先知。你看到吗？三个职分吗？先知。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什么？做王，大家记得吗？有三个受膏者，一个是先知、君王、祭司。耶稣独自退到山上去。犹太人当时看到耶稣行神迹，他们说：“哦，这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将来要来的先知。”然后耶稣逼那个人的逼耶稣要做王，因为弥赛亚是一个政治的领袖，大家懂意思吗？好，然后你看约翰福音18章33节到37节，比拉多进了衙门，叫耶稣对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？”比拉多说：“我岂是犹太人 ？OK， 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的国不属于世界，我的国若属世界的话，我的臣仆就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只是弟兄姐妹留意这一句话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”比拉多就对他说：“这样你是王吗？”也是说：“你说我是王。”弟兄姐妹，当比拉多问耶稣是不是王的时候，耶稣认他是王，但是他这个王啊，不是地上的王，乃是天国的王。所以耶稣在刚才36节说：“使我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的。”耶稣是王，耶稣是先知，耶稣是祭司，但是这些身份不是地上的身份，乃是一种属灵的天上的身份。犹太人第二不能够接受耶稣是弥赛亚，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是政治的领袖。我再重复，第一，他们认为弥赛亚不是神本身，但圣经已经明讲说神他是神。第二，他们不能接受弥赛亚是政治领袖，但是耶稣是王，是先知，是祭司，但是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第三，犹太人认为弥赛亚不应该受苦的， OK，很多的经文都讲受苦了，特别以赛亚书53章，这一章我们很熟悉的，很多教会每一年的受难节都会读的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与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没有家人行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， 他被藐视，被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尝尽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五十三章，不是以赛亚书，被称为弥赛亚章。这个章是讲到弥赛亚是受苦的。OK， 那我们就问了，那既然弥赛犹太人知道弥赛亚要受苦的，五十三章讲得这么清楚，为什么他不接受弥赛亚应该受苦的呢？犹太人认为这一章的圣经受苦的经文就是以色列民族的，他们认为他们就在受苦，他把旧约所有受苦的经文都套在他们身上，因为他们在受苦。 OK， 在耶稣的时代他们受苦，因为他们亡国了，所以在旧约的经文，他们认为所有旧约的经文讲受苦的都不是预言弥赛亚，都是预言以色列这个民族受苦的民族。大家懂意思吗？所以犹太人不能接受耶稣为弥赛亚，三个原因：第一，弥赛亚不是神本身；第二，弥赛亚是政治的领袖；第三，弥赛亚不应该受苦。意思说基督不是神本身，基督是政治领袖，基督不应该受苦。 OK， 刚才我们也讲过这三段经文。犹太人对弥赛亚的形象根深蒂固，以致他们不能接受为基督，他们已经很深了，很深的印象，弥赛亚不是神，弥赛亚不应该受苦，弥赛亚是应该政治的领袖。他们思想的偏差以致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这些中国的基督徒对神的看法有没有偏差呢？犹太人对弥赛亚、对基督的形象被偏差，到最后把基督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们思想的偏差，对不对？刚才我讲过了，这三个偏差。那今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，我们华人的信仰有没有偏差呢？因为他们那个犹太人的主观、犹太人的骄傲、犹太人的对自我的忠心，你成为思想错误的坚固的营垒，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，他们就不能接受是基督，因为他们认为刚才我讲过那个弥赛亚的三个重点。 OK， 弥赛亚，所以到今天，犹太人还在等基督的。你假如去看到以色列，你问他，你们在等什么？我们在等弥赛亚。假如你说，哎呦，弥赛亚来了，耶稣是弥赛亚，说哦，这废话，他们刚才就回答你刚才那三个问题。 OK， 他们不认为他是神，他不认为，他认为他是一个政治领袖，他认为他不应该受苦。 OK， 因为这个缘故，犹太到今天仍然根深蒂固，仍然思想偏差，仍然有一个很坚固的营垒，所以他不能接受耶稣为基督。因为假如你是信耶稣，你跟他传福音，你那个犹太人他在笑你，他在笑你，哼，弥赛亚会受苦吗？哼，弥赛亚是这样的吗？拜托，你们基督徒太笨了吧，信一个这种的人。他们回答你，他们对基督非常熟悉，因为他们思想已经根深蒂固，他们自以为是。所以当时耶稣来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跟最大的仇敌是谁？最大的反对是谁？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对圣经非常的熟悉，所以法利赛人在旁边在看这个耶稣，他看到最后他不是弥赛亚，因为刚才我讲过那三点，他没有，他不是这个，他不是这个，他不是这个。到最后他们说这个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大家的起哄，哦，要把耶稣钉死，我们不要这个。是法利赛人他们叫他们起哄，然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。法利赛人对圣经非常的熟悉，他们的错误以致他们把主钉在十字架。今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，我们华人对神这个观念有没有偏差呢？你说有没有偏差？有。我们对神这个观念是什么？我们认为，神是什么？神要保守我，神要赐给我，神要这样，神要这样。我们的中国的基督徒，我们也是自我中心，神是围着我来转，我叫他出现他就出现，我吩咐他为我做什么他就做，我经过祷告，有没有？甚至我进食祷告，我交给他，他必定要成全。假如他不做的话，这个神，不灵，这个神有问题， 对，为什么？假如有一个人是以前说信主，现在离开主，你问他，哎呀，为什么现在你不信主啦？为什么现在不去教会啊？嘿，耶稣不灵，为什么耶稣不灵啊？他没有听我祷告，我求这样，他给我那样啊，没有听我祷告，他怎么是上帝啊？其实我们中国人对神呐、啊、的看法也是偏差的，我们认为神是什么？我们认为我是中心，神就围着我来转的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从圣经起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？是神是中心，我们是围着上帝来转的。OK，而不是我是中心，他围着我来转。我们对上帝、对一个人、对灵界来讲，就是有一种这种的偏差。我举一个例子。有一次啊，一个会友的葬礼结束了，啊，他的亲人不信主，有些不信主的。那丧礼结束之后，我就听到我坐那个旅游巴就回家了哈。啊，前面他那个妇女啊在讲话哈，那个爸爸就对女儿说：“你记住哦，每一年呢，哦，清明节、重阳节要记得啊，还有外婆的死忌哈。”那一天哈，你要记下来，啊，这三个哈，清明节、重阳节、外婆的死忌，你一定要去拜哦，你要去扫墓哦，你要纪念。那他女儿就对他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以前的外婆在的时候啊，外婆的声音你都忘记，你为什么她死了，你反而这么紧张，要叫我清明节、重阳节、外婆的死忌要去拜她，要去纪念她，要去扫墓呢？”他爸爸就说了，他说：“哦，你知道吗？她现在不一样了，因为她现在在保佑我们呢。因为她现在死了嘛，她死了去哪里了？她去天上。”他去天上保佑我们了，在保守我们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呢要叫重阳节、清明节他的死忌啊，要去扫墓啊，以致他可以保佑我，你懂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呢，一个人死了之后，他就变了一个仙，他成仙了。OK，那个成仙干嘛？他成仙是在保佑我，在我旁边保守我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们中国人都会有这种观念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爸爸死了，哎呀，希望你爸爸保守你啊，希望你爸爸保佑你啊。啊，我们认为一个人死了，去了灵界之后呢，就会保佑我们。弟兄姐妹，这种的观念跟刚才我讲，我们对那个上帝的观念同样都是一样，都是错误的观念，对不对？你那个人活是在世界的时候，你那个是钱都省得不得了，都给多父母一毛钱，你的肉疼的不得了啊！他死了，你都会烧那种纸钱啊，几千万、几千万起，对不对？啊，死的生前的时候，买那个房子啊，都是小小的，住的地方非常狭窄，然后死了之后就买一个大洋楼给他住，对不对？你做这个是孝顺吗？不是，你做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希望他保佑你，你希望他保佑你。所以今天中国的基督徒，我们这种的错误的观点，对神的形象的根深蒂固，我们对神思想的偏差，以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走得很，中国基督徒都是很迷信的，根本是的，信得一塌糊涂的。神是用来什么？神是用来保守我出入平安呢？对不对？是我保镖。神是什么？神是当我吃东西的时候，帮我洁净食物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我的，负责我的健康的。神是什么？神是当我病的时候，他来医治我啊。神是什么？神是当我解决不了家庭问题，儿女反叛，我就交给上帝，上帝帮我管教他们，对不对？上帝什么？上帝是被你死的，OK？弟兄姐妹，所以很多基督徒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不一定是传福音的，他不一定读圣经的，不一定读听道的。为什么？ 因为他认为神是帮他做事，不是他帮上帝做事。耶稣叫我传福音关我什么事？我干嘛听他的？是他听我，我叫他做这个做这个，不是我去信耶稣叫我听他叫我做这个做那个。所以很多基督徒一辈子都不传福音，一辈子都不读圣经，一辈子在听到的时候都不把话神的话语放在心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面思想里面有一个偏差。神是服侍我的，而我不是服侍神的。很多基督徒一样啊，一辈子去教会都不是侍奉的。你叫他做什么事情？哎呦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！为什么？上帝是来服侍我的，牧师传道是来服侍我的。OK，哦，是要按照我的想法哦啊，你要帮我做事的。而不是他来服侍上帝，而不是他来服侍教会，是教会上帝来服侍我。弟兄姐妹，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观念是错误的观念，思想的偏差，一直到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。今天我们的基督徒，中国的基督徒，我们非常清楚要思想，神是我们服侍的对象，而我们不是上帝服侍的对象。你不要搞错了。所以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有个读经群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都看到讲传道鼓励我们，有时候把领受的经文写出来，彼此鼓励。但我看到很多经文，那所谓的他得着的经文都是什么？哎呦，神医治我啊，神赐福给我啊，啊，神帮我解决问题啊，啊，有信心可以叫大山挪开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饥饿的时候，神会给我们东西啊。我很少看到那些分享经文是神吩咐他要做什么，他去做什么。大部分都是神要给我的福气。哎呀，真好！弟兄姐妹，我们对神的观念同样是偏差的。那约翰福音怎么讲信呢？刚才我一开始就讲信这个字呢，我们是很常用，而且是被滥用。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怎么具体来表达这个信呢？刚才我讲，约翰福音出现了"信"这个字有98次，但是很特别，你知道吗？这个"信"这个字呢，全部都是动词，没有名词。约翰这个作者，他不想我们这个"信"是一个信念，他不想我们"信"是个信念，是个信仰，而是希望我们"信"是一种的尾声，是一种的行动。约翰福音讲信的时候是很具体的，不是我们嘴巴讲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我信。有些人说我信灵魂复活，我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信永生。其实他不信永生，一讲到死亡怕得不得了。那你怎么会信永生？你怎么会信耶稣的复活？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信耶稣的复活，好像金金莱牧师所说，假如你信耶稣的复活，你对今生的离世，你毫无惧怕，因为你既然信耶稣复活，你也必定相信，你也必定复活。就是因为我们不信，所以我们不信自己复活。我们信耶稣基本上是没有复活，所以我们就怕死亡，因为我们怕死就不复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信是什么？约翰福音很具体的表达信。第一，刚才我讲这个信，弟兄姐妹记下来啊，98次的信都是。尾声是行动，而不是一种信念，啊，不是死无信经说“我信，我信，我信，我信”，不是，是一种的行动。第一，信是接待。我们起来读《约翰福音》1章12节：“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的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”我们再读一次：“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”所以，第一。信是什么？信是接待，我们接待主成为我们的主人，而不是接待主成为我们仆人。你要清楚哦，OK？弟兄姐妹，犹太人当年不肯接受耶稣做王，不肯让神的国啊，那主耶稣是要做王而生，是神永恒国度。他是做君王，而不是地上的君王。他是王，我们是百姓，所以我们接待他是信他的名的人。我们接待主，我们信主人是我们接待主，接待主成为我们的什么？ 主人。我再说，不要不是我们不是接待主成为我们的仆人，不是接待主成为我们的医生，不是接待主成为我们的一切困难的帮助。我们接待主是我们信主，我们接待主成为我们的君王，对不对？耶稣说他的国不属于地上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神国的人，我们是属于神国的人，我们接待主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主住在我们心中，他的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清楚他是君王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臣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是百姓啊，是君王顺服百姓啊，还是百姓顺服君王？弟兄姐妹，很多基督徒把耶稣接待了，不是，是接待耶稣成为他的仆人，接待耶稣成为他的臣民，而不是接待他是主人，他是君王。弟兄姐妹，信是什么？接待他成为我们的君。君要臣死，臣不死，是为不忠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电视啊，看电影啦，啊，君王啊，赐婚啊，这个人啊，我现在赐婚给你，把公主还是把什么什么啊配给你。那个人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女的，那个臣会怎么样啊？谢主隆恩，对不对啊？谢主，谢王赐我们我这个婚，赐婚，对不对？啊，哇，假如这个王今天高兴了，把一杯酒赐给你，送你一杯酒啊，赐酒啊，你说很高兴，拿着那杯酒，有没有？哦，谢主隆恩啊，因为你是王，赐我一个酒啊，哈、哦，王也。第三还有啊，他可以赐死，对不对？你就谢主隆恩，你要我死，我就要死。这个是君臣治理。弟兄姐妹，请问你接受耶稣是你的主，还是你是他的主？你接待他是主人，还是接待他成为你的仆人呢？所以难怪主耶稣在你旁边这么忙啊。因为你一天到晚都指挥他在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，而不是从来没有说主啊，我应该做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多问主啊。祷告不是求这个，不是求这个，求那个。祷告是主啊，我应该做什么？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很少祷告了，为什么？他没有需要的时候都不祷告啊，很简单嘛。他有需要他就祷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有需要的时候去祷告的时候，就证明你的信仰有问题了。为什么你有需要才祷告？因为你把他变成了你的仆人。哦，我有需要了，哎，帮我倒杯水。哦，我有需要了，哎，帮我煮一个面。哦，我有需要了，哎，帮我做一个馒头。而不是到主人面前，主啊，我应该做什么？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做？有什么事情要做？我们很多事情就觉得，假如你有需要才祷告，证明你的信仰就是把主接待成为你的仆人。OK， 第二，信是什么？信是跟从。约翰福音12:46，刚才我说，我们今天只看约翰福音嘛。我到世上来，乃是光，叫凡信的，凡信我的，不住在黑暗里。第8:12，耶稣要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。弟兄姐妹，这两节经文，第二节的经文没有讲凡信这个字，对不对？当你把这两节经文对比下来，你看到什么？凡信我的就是什么？凡跟从我的。你看看，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在黑暗里。OK， 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凡信我的就不在黑暗里，是吧？同样，所以信是什么？信是跟从，信是跟从，我们是跟从主，不是主跟从我。主说什么我都要做什么，就好像我们去看医生，不是医生跟从我，是我跟从医生，对不对？医生叫我一天吃这个药4个小时吃一次，我就4个小时吃一次，而不是我自己去修改。哎呀，这个药啊，好难吃哦。回到家里，医生说一天吃3次，哎呀，好难吃，我一天吃2次就够了，那个药没功效。为什么？ 医生说一天吃三次，你不要一天吃两次，然后就回到医生说，哎呀，医生啊，这个药无效，这个不是药无效，是你没听话，是你没有跟着医生的指示来去做。信是跟着主，信是跟从主。弟兄姐妹，请你，我刚才说这两节经文，你知道牧师为什么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吗？叫凡信我的，然后8章12节，叫凡跟从我的，就不在黑暗里，是一样的。所以信这个字就是跟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没有新生命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没有活过天上的生命，我们都没有活过属灵的生命。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我们都活在肉体的生命。耶稣来这世界，他体验世界的生命，他叫我们跟着他来活。所以耶稣的教导，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嘛，对，耶稣所讲的道是他经过的，因为他30岁以后才讲道，他30岁以前他都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东西，然后他活出来，然后他就登山宝训的教训门徒。叫我们怎么知道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试过新生命，我们没有去过属灵的生命，我们没有试过永恒的生命。但是主他来到，叫我们做跟从他的脚中行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信是什么？不是主来跟从我，是我来跟从主。所以好好读神的话语，我们怎么样活出真理？那我们就要跟从主的教导。OK，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不是主来跟你，是你跟主，你要跟紧一点哦。OK，你看我们圣明堂多蒙恩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崇拜我们的讲道一定要按照正义分解，小组查经，我们没有查经之前，我们是预查，OK，先查一次，跟那个组长，免得组长有点问题，带错了一些的思想，很清楚的教导，有没有？读经，OK。读经的每天读神的话语，读完经之后，有时候问题，OK，有时候讲出来会回答弟兄姐妹啊，彼此之间的交通。弟兄姐妹，你看我们生命就是这几样，就生命堂弟兄姐妹的信仰就很 solid，就很坚定、很扎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清楚，我们是跟从主的话语走，不是主的话语跟我走，OK。所以不需要选啊，这一节经文啊，哎呀，他说赐福给我，哎呦，这节经文很好，神说，哎呀，他会医治我，哎呦，这弟兄姐妹，你以为圣经是什么？你以为圣经是那些黄历啊？OK，叫你这样做，对你什么保佑你的？不是，我们读了神的话语，哎呦，圣经叫我这样做，哎呀，我应该这样做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圣经说我叫我爱仇敌，哎呦，我就要爱仇敌。圣经说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，哎呦，我就要怎么样做。是我们跟从主的话，不是主跟从我的话。第三，最后一方面，信是什么？信息交托。约翰福音2章22节到2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的话，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。OK，意思说耶稣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，因为他还不信不过那些的人，交给他们。这里这个字啊，那个我们看那个字，三个字的是用红色字哦。为什么24节交托这个字也是红色的字？原来。交托这个字在原文也是信这个字，OK，所以是说信这个字包括了交托。刚才我讲，约翰福音很清楚、很具体的表达，信不是理念，不是信仰，不是头脑，而是第一，信是接待，接待耶稣是君王；第二，信是跟从。你要跟从他去做，他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OK，第三，信是什么？是交托，把自己交托。用什么？什么叫交托？我们的信仰有时候很肤浅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把自己交给主。OK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信心不断的长大。当我们刚开始信主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。 有些经历过一些的神迹，有没有啊？很多人我都听过，很多人做见证啊。刚信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丢了什么东西？我祷告，哎呀，主啊，我丢了那个东西，求你让我，哎呦，打开眼睛，我都找到了。那这个不，这个不以为奇了。OK， 神可以这样做的，神难道不？神可以创造宇宙万物，神为什么不可以做这种神奇？可绝对可以。但假如你信主了5年、10年、20年，你的信仰还是，哎呀，我丢了什么东西啊？然后一打开眼睛，哎呀，我都找到了，感谢主。那个信呢、啊，是很肤浅的。信是你越信的话，你越肯把自己交托，对不对？当你跟一个人在谈恋爱，刚刚信，刚刚认识，你刚刚认识他的时候，连手都不敢给他摸，对不对？啊，连手都不给他拉，为什么？因为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的人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聊聊聊聊，谈了很久，哎呦，聊大家的背景，哦，大家认识了，啊，了解性格了，哎，这个人蛮信得过的哦。然后怎么？哦，开始牵手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牵手了啊，大家更亲密一点了啊，然后大家可以讲深入一点。哦，假如你感觉这个人，嗯，这个人信不过，你就跟你说啊，对不起，我跟你好像啊。到此为止、哦、不来往了、哦、你就分开了。但假如这个人、哎、你越来越信得过这个人，嗯，真的很好。假如把我终身交托给这个人，真的是蛮不错的，应该蛮幸福的。你的开始刚刚开牵手，然后大家有更靠近的关系，对，到最后呢结婚，有没有？结婚之后就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位你信得过这个人了，跟他结婚，对不对？跟他有关系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信了、啊，是的，越来越信，越来越信，然后到靠一个地步，你把自己最重要的都交托给他。你刚刚信主之前，你在寻求信仰的时候，有时候就很多的神迹，那种的突发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信心软弱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神就帮我们解决，哎呦，让我们去经历他，对，肯定有这种神迹，肯定神会听你祷告的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啊，我们是越来越靠近，越来越要靠近，然后到最后什么？把你整个的人，把你整个的生命，甚至你的灵魂都交托给他，都交托给主。 OK， 然后到面对死亡我们不恐惧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信，是什么？是交托。到最后连我们最后的生命都交托了给主。哎呦，感谢主，我就知道有一天我闭了眼睛，我就去到父那里去，因为我把最后的人生的阶段都交给主。弟兄姐妹，长青弟兄姐妹，我们年纪走到今天呢，过去你经历神的同在，神的保守，神的恩典，到今天我们年纪大了，我们更加不要灰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交给主了，主有他的时间表，主看什么时候到了，好像约翰福音说他预备好的地方就接我们到他哪里去，他在哪里叫我们也在哪里。主在哪里，那是好的无比，主在哪里，那是非常的安全。我不应该说长庆，应该说所有弟兄姐妹，所有的生命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一定说，哎呀，我们年纪大了，我们啊，好像我岳母常常跟师母讲电话说，哎呀，我年纪大了，我现在快移民去天堂了，他是基督徒。我们常跟他说，妈，谁先移民还不知道嘞，谁先走都不知道嘞。不要以为你年纪大了你一定先走，可能是我，可能是他，不晓得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生命把自己的完全的交托给主，你越信主越阿们，信得过。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牢固。约翰福音很清楚讲，我们的信仰是迭代，是跟从主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我不要嫌牧师唠叨，我希望我们信得清楚，不要信得一塌糊涂，不要信得糊里糊涂，信到最后不知道自己信什么。我们读使徒信经，到最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我们是迭代主，做我们的王，做我们的主。第二，我们是跟从主，不是主跟从我。第三，是交托，把自己所有的生命，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主。 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故事，我先停在这里哈。OK，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故事，跟弟兄姐妹来分享，可能弟兄姐妹也听过了。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马戏团啊，其中有一个节目很惊心动魄的，很好看的，很多人喜欢看，就是走那个钢索。钢线对吧？我不晓得这个台大国内是叫钢索对不对？啊，那个人呢就每就不走在从那个这里很高啊，从这边就走到那一边，然后呢下面有一个网，OK，那他的表演的时候，下面的人很紧张在看看，然后哇，每次过去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那个表演的人呢，发现有一个女生啊，有一个女人呢。每次他在表演，那个女人就在那坐在那第一排，然后张大嘴巴，那这样每次都这样。但后来呢，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这个女人哦，那个人太表演，他发现哎不，哎他这一次在表演，哎呦这个女人又出现了，她坐在第一排，而且她不止出现了，她带了很多朋友来看她的表演。那个人就说了哈。他说：“哎，某某女士啊，我发现我很多次表演的时候，你都坐在这边哦，坐在第一排。啊，对呀，你的表演天衣无缝，你的表演我对你信心百足。OK，下面有一个网，但你从来没有掉下去。我看这么多次，没有一次失手。啊，那个表演的人都问他了，哦，那最近好像没有看你来哦。他说，哦，今天我特别来。我带了好多朋友来看，OK，我刚刚生了小孩呀，所以呢我就没有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现在生完了，我带我的宝宝来呀，一起来看，那个表演的人都说，哎，真的，你对我这么有信心了？啊，对呀，我不止对你有信心，我可以夸口，没有一次你会失败的，所以我带我的朋友来看。那个表演的人说好。好不好把你手上的 baby 给我抱着，我再表演一次啊！那个女人就说：“开玩笑，怎么可以给你抱着我的 baby 表演？”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都喜欢看人家表演。看人家的经历，哎呦，这个人呢，某某人的生病了，哦，我们为他祷告啊，求主医治他。哦，这个人没有工作了，哎呦，我们祷告啊，神是信实的，我们为他祷告，求主怜悯他。轮到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没有信心了。哎呦，上帝啊，为什么我会生病啊？上帝，为什么我没有工作啊？上帝，为什么我们这样？我们呢，嘴巴会讲了，讲得好漂亮。哎，姐妹，你最近好了没？哦，上个礼拜你身体不舒服，我为你祷告。当自己生病的时候，就埋怨喽。主啊，你都没有怜悯我，主啊，你都不看顾我，主啊，你都凭我为你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嘴巴属灵啊，知道吗？我们都会讲，别人嘛，因为我们是为他祷，为别人祷告，我们都会祷告的。但是到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肯，就好像这个表演的人一样。这个下面那个女人说：“我对你有很充足的信心。”但假如这个表演的说：“把你小孩交给我，抱着我从这里走过去，你要不要？”“不要。”开玩笑，不要，因为这个 baby 对我来讲太宝贝了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请问这个女人对这个表演的人真的有信心吗？他真的有信心，这个人一百都不会失手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喜欢听人家做见证，我们喜欢听见人家怎么跟谁走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交给神，求主怜悯。假如我们的信心，刚才我讲，没有接待耶稣为君王，没有跟从他的教导，没有完全的交托，就好像雅各所说。你的信心是死的，就好像身体没有灵魂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心不是死的，因为我们有 接纳主，接待主，我们有跟从主，我们有交托主。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请你透过约翰福音再次教导我们怎么信。我们信心不足，我们信的也不清楚，但求主的话语向我们显明，以致我们怎么知道怎么跟从你。亲爱主，你祝福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每次你的话语显示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就有得着，我们生命就有成长，我们生命就有改变。主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赐福听到而行道的，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